评论，我是赵一芳。
大家好，我是康。
那今天聊的话题啊，乍一看比较敏感，但是我们非常狡猾的最敏感的部分我们会不聊。那聊的是什么呢？因为最近啊，其实也不是最近了，前段时间香港立法会又选举了，出来的结果呢可以说是引起了一阵哗然。当然在大陆了可以把这个消息压得比较低一点，可以这么说。那就是说所谓的本土派，或者说甚至有些是独派，他们这次的选举的成绩也表现得不错，拿到了6个席次，是吧？
拿到6个席次。
那我们今天聊的不是这个中港矛盾，也不是这个独不独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说太敏感了，而是说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我们觉得这个切入点不足以去真实的聊香港的一个现状。那我们从谁开始聊呢？就是这次最受关注的我们整个选举的一个票王朱凯迪同学聊起。
对，朱凯迪作为一个本土派，他这一次拿到了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票数。这之所以让人感到特别呢，是因为朱凯迪他没有任何的政党抱怨，就他不属于任何泛民政党，他自己
就自己，
他就是他
独立候选人。
并且在他所在新界西的选区，是一个人口很多的选区，这个选区预算的上限是300万，他只募到100万，
是
等于用了一个非常低的预算，然后居然选赢了，而且还是票数最多的一个，就值得让我们思考。但是在我们讲朱凯迪的事迹之前呢，这里很多人就会对他这个本土派
对
这个身份特别的感兴趣。
到底什么叫本土？
到底什么叫本土？
嗯，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香港过去吵好几年了。
对，现在似乎本土这两个字被一些人给霸占了，但这到底能不能代表本土呢？就是朱凯迪这个本土跟所谓的所谓的独派的本土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值得深思。因为我们知道朱凯迪并不在任何泛民政党的框架内，包括本土派政党的框架内，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的选区能够脱颖而出。那就我会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观察民主政治选举中的这种时候就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选他到底是因为他背后强烈的意识形态，就所谓的本土非本土这个意识形态，泛民建制这个意识形态，还是说选他个人？因为他没有政党背景啊。就有些选举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投你啊，是投你背后那个党，因为你这个党代表了你背后的意识形态，他是没有党的。那到底是怎么情况呢？
对，在这里我们
还是讲一下本土到底是什么，
讲一下本土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在香港以外的观察者，
对，
当我们提到本土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事情就是
反大陆反中
港独，或者说希望修改基本法，
非常极端的一批人，
采取这样一种，就是可以甚至很多时候是排外的这样一种叫做本土派。可其实本土这个思潮在我看来呢，香港现在这一次立法虽然本土的力量只取得了6个席位，并且在香港的政治制度下，这6个席位恐怕也不会成为决策上起到大的作用，
没有什么意义，
建制派仍然是半数以上。
对，
那可是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个本土思潮非常重要，是因为往往一个思潮能是否胜利，不是在于它实际取得了多少政治权利，而是大家所有包括建制派都必须对它加以回应。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好像这是美国选举，我们看 Bernie Sanders 他最后输了，但是他逼着希拉里往左边靠，他就是这种设计，就是他逼着大家把那个话题一体都往那边靠。这次香港选举谁都在讲本土，连建制派都在讲，
对，连建制派都讲，
他们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本土，而是说我们都要本土，但到底什么是本土，他们在讨论这个东西。
对，那么在香港现在的本土思潮，我把它定义为就是本土实际上就像是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他所说的那种成人的政治。成人的政治意思就是他这群人他追求被承认为有独特的价值， 具备自主存在的空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充分的自主和自由，不需要依附在别人或者淹没在其他族群的强势文化或者强势政治力量当中。
对，因为
这个叫做承认了这样。
就好像你去上海，你去问上海人你听什么歌，你还是会被整个大陆的歌曲给淹没的，或者说你会听台湾来的周杰伦，你会看中国大陆的中国好声音等等等等。在香港，他对本土的这种追求，就要有种这种感觉，就是想起了那个海阔天空，这就是有共鸣的，这个东西就是有共鸣的。而这一代的本土跟以前的香港历史是慢慢形成的，就是70年代他才确立香港人这个概念，当时的代表就是比如说像狮子山下这样的歌曲，对吧，我们抛下成见如何如何走在一起，慢慢的走到这一步了，他所谈的文化上的本土他是有很多的共同记忆点，而他这个共同记忆点跟你更大的这个框架其实是有距离的。
对，就是说我们今天分析这个本土思潮的时候，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这种本土的思潮不一定等同于就是否定一国两制，或者是极端的形式，以港独形式表达出来。
极端的也只是本土的一种，
这只是本土中一种。他们现在追求这个主体性的这个承认的政治，建构这个香港的主体性。他们目前所有的本土的力量，他有不同的方案，
对
他们内部有不同的观点。
对，
这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港独派只是其中之一，而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朱凯迪是一种另外一种思路，
包括建制派。梁振英他也要谈本土，对不对？以后谁上来他都需要谈本土，你不可能说我不要本土，这个是不可能的。那关键是你要怎么样的本土？
对，而且事实上，一国两制某种意义上也是
承认
香港的特殊性。
对，一国两制，邓小平先生说的这一国两制本身就是在承认香港的某种本土性嘛？
对，
对不对？不然为什么要一国两制呢？
对。
好，我们这个太敏感的部分，我们先拨开一点，拨开一点，我们谈谈朱凯迪。
对，那么朱凯迪呢？他的一个之前，在他投身社运之前呢，
对，他是什么身份呢？
他在《明报》担任过就是国际版块的记者。
嗯，
在他这段时间，他接触了很多的全球的其他的国家地方社运，特别是一些环境保护、一些保护地方农业这些的社运，使他受到很大的启发。那么他当他回到后来他离开这个就是说
媒体
工作，开始参与这个地方社运的时候，他最开始崭露头角是在2006年。
是
当时香港政府为了当时这个中区填海第三期工程，要拆掉当时有一个很历史悠久48年历史一个中环天星码头。
是的，
这件事情呢，当时朱凯迪是最早当时一批保护这些遗迹这些人。
是，
那这可以看出香港人，你新一代年轻人这种新的想法，
这是种新的思潮，就是说
香港是有历史，
香港有历史，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历史，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共同记忆。这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发生，就是说当一种我们说的就是发展主义，就是说一切就是发展发展发展，旧楼拆掉造新楼，越高越好，越扩越大越好。但是现在我人往往在寻求某种平衡，是我们要发展，但不代表什么都可以放弃，就是为了发展。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甚至在大陆的一些城市，我相信类似的情绪其实也是有的。而香港，你看，这就是本土性在里面了。
对，
这跟政治上的那个还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对，而且不要忘了，刚才我说这是2006年，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他于是就朱凯迪当时看到很多抗议者抗议完了之后喊完口号，然后政府不理睬，就是该拆拆，然后他就觉得非常愤怒，那时候一口气跳进了工地，然后并且他跟很多那些示威者后来就开始占领码头，
是
就是这是香港第一次就是社运当中出现这种占领这种情况。
对对，
那于是他又得到媒体的注意。因为在之前泛民主派虽然也有抗争，但从来没有像这样采取这样一种激烈的形式。
对，他有被关注到他的诉求才能表达出来。
对，当然这个行动完全失败了，最后还是被拆。
是的。
那接下来他并没有气馁，他继续投身其他的在地的一些社运活动。接下来2010年，当时香港最重要的事情是高铁。
是
高铁的计划。在为了建设这个高铁，其中很多的就涉及到很多拆迁的问题。
对，
那朱凯迪和一些示威者他们就包围着立法会的大楼，然后当时就引起很多的冲突，可是当然也没有造成政治上直接的影响，就是还是建制派们还是依然接受了那个计划。
他可能慢慢的就是说他觉得他要跳下来真的参与政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慢慢的一个
过程。对，
这是慢慢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那么他就去当时有一个跟高铁规划拆迁一个村叫菜园村，
是
那 这个村最后被拆了之后，朱凯迪他跟一些他的同志们成立了一个土地正义联盟，然后他们就在八乡的地方扎下来，就帮助那些被拆迁之后的村民重建家园。
是的，
那这样的话朱凯迪完成一个转变，他开始是得到注意力，
对，
接下来他开始真正开始在地他要耕耘，他希望就是在地能够开始实际产生影响。
对，这就涉及到这个当地的地区性了，就是新界这个地方的一个特殊性了。
而这一点就显得非常的特殊，因为我们知道建制派和如果朱凯迪，当然他没有人怀疑他也是泛民的一部分，虽然他跟泛民很多不太一样，但是这方面建制派的资源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就
在
新界，
在新，尤其特别是新界这个地方。那这一点我们就要解释一下新界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特殊，就朱凯迪扎根的这个地方。
对，
新界这个地方在过去呢，由于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英国人统治的时候，希望在新界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大的征用土地，进行城市化的开发。可是呢，由于六七暴动之后，
是
英国人希望对不希望，就是说他知道征用土地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反弹，所以英国人当时采取一些安抚政策。这个政策最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东西，我们叫做丁权。丁权是什么意思？就是新界的原居民，
是
一旦十八岁成年之后，你就可以通过你有丁权，你就拥有一块土地的开发权，并且你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建三层100尺那样房子。这一点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香港是寸土寸金的，
对呀、啊，
所以一个人拥有这样一个丁权。那这块土地
我就有个产业了嘛，
就有个产业，就是说他接下来新界的政治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点，这些本土原住民啊，在别人看来就他们是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因为你新界原住民身份，你就可以有一块土地，
对，
自己在这开发。同时呢，对外来人啊，就外来进来你没有那个优势，你还只能租他们的土地。
对，
那接下来新界的一种政治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新界的政治建制派非常的强。
我插一句啊，这个新界这个再追到最源头，就是跟当时清朝跟香港的一些签约是有关系。
对，因为新界这个地方不是割让，是租界，
是租界，所以这个就是很值得玩味的。包括香港后来很多法律的问题啊，甚至有些说有些地区他就是自己按照清朝法律，他不管香港法律，都是有关系的。好，你继续，我不好意思，我刚刚插一句。
那么新界这个地方慢慢就我们之前说为什么新界这个地方这里的建制派，这批人叫做乡市派。
对，
乡市派为什么那么的强大的这个地方，他就是很大程度利用这刚才我们说这个丁权这个题目。
对，地头蛇
嘛，丁权就是说并不是一个普通原住民他想开发土地他能开发得了，
是
他作为一个这些乡市派，他们作为地方的豪强，他们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手段来，就是说我把你的地弄出来，通过用手段把你的价压下来，我通过从原住民手上取得到地，然后我再用这个地的开发，然后跟那些财团那些想要征用土地的那些资本家
再谈，
然后他们从中就作为中间人得到很大的利益。
就是这种模式我觉得在很多地方都，
对，在台湾也是
多多少少都有点
像，也是有。
对对
对。那这批乡市派是非常强大。那么当朱凯迪进来之后，你就可以想到为这个有多么的困难。
对，就你作为一个外来者，你是没有势力的。这种他这种相当于庄脚嘛，相当于台湾这种庄脚，比跟庄脚的意思更不一样一点。他直接可能财富上的力量更大一点，就相当于地方角头，只不过他不是黑社会，说白了就是这样。所以他进入这个区，他怎么样跟那么大的一个势力去周旋，这个是个比较奇迹的。
对，而我们知道香港的政治呢， 我自己认为香港的政治不是一个，从它回归以及包括前面英国统治时期，它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民主政治，而是我称它为叫行政吸纳的政治，
是
就是说它不断的政府并不给民众太多的那个直接决策的权利，而是更多的是把地方的一些精英
对
吸到政府，让他们来做决策，然后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决策是最香港最
好的，这是从港英一直以来就是这么搞的。
而在新界这个地方，乡试派就是这样讲，他们的那个统治机关就是乡议局，这乡议局也不是普选，
对对，
实际上从英制到后来就是政府承认他们这些地方好像
地方大佬嘛，地方大佬，
比如说刘煌发这会儿终于从一把手退了，谁接不上他儿子，那这就是现状。
现实，
那大家想想，朱凯迪在这样一个地方耕耘，他怎么能这么作为一个外来人？你还不是一开始在土生土长，
而且他没有资源，
就他没有资源和技能，
你怎么选
举？你怎么选呢？
因为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资源有多重要，选举最后你要有人帮你敲门，需要你要不要丢广告？你不管是电视广告、电台广告、Facebook 广告，你都是需要砸钱的。因为你如果没这些资源，人家听不到你，人家怎么选你？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选民不一定是非常理智的，他不会花很多时间去看那么多政纲，自己去网上找素材，他是那种某种程度还是比较被动的，
对
不对？
但是朱凯迪没有气馁，他从2011年开始，他就开始在那里慢慢的耕耘，就是说他协助菜园村的村长，包括其他的社运的人，去帮助他们解决那个路的问题、水电的问题。他在拔乡发布那种地区报纸，搞一个地区报。然后这么一个原来搞国际新闻的人，现在专门报小村庄的事，讲本地居民。
我觉得是我们很多，特别是内地的朋友，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自己从大陆出来，我们都比较喜欢宏观的、高大上的，动不动就
大家想象一下
中美对抗。动不动就是背后有什么
很大一盘棋，
很大一盘棋。但是，哎，他可以回过
来。这么一个做原来做国际新闻的人，现在做地方小村庄的新闻，给他们讲历史，给他们讲农业问题，
对，
讲是非常在地的。他一点点要争取地方的信任。
是。
那么他之在前一年选区议会选举的时候，他输了。
输了，
他与一个乡试派对抗，但是还是创下了，就是作为一个非乡试派的力量进来得到最高票。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像区议员的选举，我个人对香港没有了解那么深嘛，我个人猜测，
选区更小，
一个是选区更小，第二个是投票率不一定有立法会那么高。当然，我这只是猜测啊，我没有证实。
那么朱凯迪进入这个社运。进入参与这个新界这帮社运的时候，他就特别就是关于土地问题，关于土地的征用和这个在地的农业的保护，他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他在其中他发现了一个以前的很多人的思维的误区，就是这种以前这个新界的原居民和这个后面其他非原居民之间的矛盾，在香港其他的地方看来，这些原居民是既得利益群体，
是
那这些后面来的人就显然是被他们这些原住民给压制的，
对，
那就有一个他们简单一个脸谱化的一个，一边是好的，一边是不好的。
对对对 对。
可是当朱凯迪真正钻进去发现，他才知道原来原住民有原住民的苦衷。
对，
比如说这个丁权这个处理，其实他们很多土地他们不想出让的，但是在地方势力
威逼利诱，
如果前面的几家都出让，你不出让，最后实际上是被胁迫的。
简单的讲，如果我们只是抽出来看啊，一帮是既得利益，一帮不是既得利益。但是你进入到里面看，所谓的既得利益一框里面，又有一群人是其实被里面的少数人欺负的。
对，
所以就形势就很复杂了，不是他之前想的那么简单。
所以当朱凯迪他当初喊出来，就是说他不光是对这非原住民喊话，他也向原住民喊话。这时候他又注意到这方面，就是说他原住民也实际上也是目前现在这种畸形的这种地方这种
政策，这个就超越族群了，
超越族群，他就像他注意到社会运动其实要把所有有理想人连在一起，要超越这种族群的仇恨。
是，
当全世界都骂原住民有问题，朱凯迪说原住民也是，他就感动到了起来。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年代呢。搞仇恨政治是最容易的，我是本省人，你是外省人，我大陆人，你香港人，我上海人，你外地人，
非原住民服务，
对不对？我是本地居民，你是移民，可以吵。但是呢，你 作为你可以愿意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帮里面的一些人去，就好像甘地，当然这个有点引申的有点过于夸张了啊。我觉得甘地他为什么伟大，他最后死是为了保护一个穆斯林你这样一个宗教场所而死，就是你保护了自己的对立面而死，这个就是有种超越性，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人的本质嘛，因为大家都希望好好生活嘛，你不管在是你是新界的原住民还是新住民，你都是希望好好生活嘛，这个是很现实的。
对，而朱凯奇这次选举的政纲他是喊民主自觉，但是切勿不要以为这个民主自觉好像就是朱凯迪的核心，就是讨论接下来什么时候咱们普选特首，这不是他想说的。他的政纲的核心十大政纲包括什么呢？重夺民生、城乡共生、社会创新、环境正义、产业多元，全都是民生议题。
对，主要就是打民生议题，因为对香港人来说，或者说对任何在地的人来说，那种宏观的东西，没有你这个经济重要。没有你实际的社会正义重要，或者说财富的正义重要，土地的正义重要，这是才是最关键的。
而朱凯迪积极投身社运，他的一种感受就是他的一种政治思想就在于他认为关键不是说政治上我们的目的是仅仅说换一个人来做，比如说以前特首是个建制派，假设将来未来目标就是特首咱们让范明人来当，这个并没有解决香港最核心的问题，
就不解决问题。
香港我们很多讨论香港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一个严重问题就被遮蔽，就是香港的贫富差距。
对，就说实话，就是包括现在在政治上乱吵的这帮人，也包括媒体怎么去报道，好像香港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是爱国爱港还是你要走极端，好像香港问题就是你爱国爱港了问题就解决了，有些人认为我走极端了我搞本土了我就解决了，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个只是一个在媒体上非常好炒的一个话题，可以吸引眼球，可以拉动人的情绪，可以做媒体报道，然后对一些既得利益来说也是可以跟北京互动的这样一个内容，而真正牵扯到香港民生的其实是民生，香港人民的是民生问题，是分配正义的问题。
对，而这个问题现在的确是被一直被遮盖，
而且有点是半故意的被遮盖。
对，就像很代表性的言论，就像梁振英在2014年当时反映为了当时学生的抗议的情况下，他当时的回应对接受外媒的回应就说，如果香港现在放开普遍的选举的话，那么最后决策就是一些收入比较低的人。这样香港的发展怎么会对香港发展有益处呢？那你可以看到这就很代表香港的统治集团那种思想，
就是说你下面穷的人为你自己考虑是阻碍香港发展，我有钱的我利益集团我为自己考虑反而是为了香港发展。问题是如果你有钱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的同时，香港的普通人民也可以分到一杯羹的话那就算了，但问题是并没有啊。
对啊，就是我们往往忘记香港是一座房价增长全球速第一，而青年薪资成长也非常的惨淡，这样的情况年轻人当然有一种愤怒在。
对，如果你把它操作的就是这个时候就给一些人有机可乘了，就开始操纵族群政治、仇视政治，包括本土一些极端派，其实他们也是投机分子，政治投机分子，就知道因为有这个贫富差距、民生问题，你有个发泄口，你找不到解决的方案，最后他就给个最简单的方案，或者最简单的问题解决方案，就是都是大陆人不好，都是大陆人，都是骂蝗虫。
而现在像梁振英这样的人，梁振英这样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他们反而很多时候，在为什么梁振英要花这么多精力来点名港独，就在于他希望。把这个港独这个东西如果炒大了，
对，
这样中央一看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没有办法，他就只好就说你只要爱国爱港稳定的就
对，
这样他就会继续维持他们这些人，
对，他可以掩盖很多实质的民生问题。所以说呢，当香港的当中的这帮统治集团其实某种程度上过去买办集团的一个延伸，这批人呢、啊、他是非常聪明的，很会玩的，因为北京他可能也不一定搞得清楚香港的实际的情况，他可能搞清楚但是搞得没有那么接地气， 他就被当中这些人，
他只能间接影响，
对，
他终归是一国两制，
对，就他只能是间接影响，那就被当中这批人给两边玩，玩得挺好。那今天这个话题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个人最后想讲什么，就是我们很多人看香港的问题，往往就是因为我们不在香港，还有我们不在那边长大，所以呢我们看他的问题呢就是有一种非常宏观，然后呢非常地缘政治，甚至过于苛求自己冷静的一种角度，说啊，你这个命运就是如何怎么怎么，要非常客观，或者虽然这个客观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就好像搞得很冷，很冷淡，就是你们这样搞没有用吧，没有前途吗？我跟你分析一下，你这么搞是没出路的，或者你们这搞白费力气嘛？这些话不是说都是错的，而是说我们很忽略一点，就是说在地的人，因为他肯定有自己的情绪跟情感，因为他对这个土地，他肯定他的情感是比我们要多的，因为他在那边，他从小长大，他第一次谈恋爱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上大学就是在那个地方，他小时候爸爸妈妈给他过生日就是在那个地方，当他看到自己的地方在做一些改变，他自己都不适应自己的土地，
就那种发展主义的，
他会很难过的，他很难过的之后就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政治投机分子操作。而且大家不要否认，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绪，你想想你对自己的家乡难道没有这种感觉，或者你对你自己现在生活很多年的城市难道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看起来我们会认为这是本土，这是个香港的现象，其实不然，
不是
在我们看来，其实这种本土，这种我们说刚才前面讲的那种本土，那种
很多地方都有
情节，很多地方都有，大陆也都也有。
对，北京人难道你不想念这个老北京的那个味道吗？上海人你不想念以前那个感觉吗？那个腔调吗？广东人他为什么要支持保卫他的粤语呢？对不对？就是其实各地的想法其实都有这种情绪在，只不过香港因为它的特殊性，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中港矛盾特别宏观，而周凯迪告诉我们，你在真正在香港你要收复人心，其实你要走到他最内心层次，走对他最接地气的地方，关乎他名声，关乎那个建筑他想不想保卫，关乎他的土地他有没有以后的财产，这才能收复。我不说一定要收复香港人的人心，而是说这才能真正的让港人真正的有所体会，有所感动。
对，而且朱凯迪的民主自觉里面的精神，它事实上不是说仅仅是让就是说涉及到我们接下来什么时候，我前面讲什么时候普选特首，这样
不是
政治权利，他想否定的是现在香港这种以前我要说行政吸纳这种政治，
对，
而更多的就是让他希望的不是选票而已，就是说他希望就是每个社区学校就是乡村这些地方，
说白了就是
民众都去参与在地的
事务，人民真的参与在地的事务，而不是给这几个地方土豪说了算。当然了，我们很多朋友觉得民主都是假的，我就是喜欢精英，对吧？有的人是这么，但问题是那些地方土豪真的是精英吗？他只不过是土豪，而且可能很多是历史机缘变成土豪，就像刚刚是当年的一些政策，他的学问或者他读书可能也没读多少，他可能经济也不一定懂，就是因为爸爸留下了几片土地，他就变成当地的所谓的经济的精英了，而这些人把持，就算你从一个精英政治的角度，这都不是那些精英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进入到很多的细节去观察这样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聊香港的故事，香港故事之后还会聊下去。那今天这个应该还不算太敏感吧，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太敏感啊，不然我们真的很害怕这种动不动就是 中港这种对骂啊，或者就是你们爱不爱港，爱不爱国，你们是反对中国，就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就
对。事实上，刚才我们说承认的政治和分配正义，其实与一国两制并不一定
是什么。对，不要引申太多。
对，
我们没有这个意愿去讨论那么牛掰的话题。我们只想讨论一个很小的心结，这样一个现象，好不好？那就这样了，可以给我们发 email， 给我们留言，然后联系方式在文字中都会有体现了。就这样，下次再会。